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人生很多时候就好像一场大雾中的行军，我们每个人都背着很多东西行路，有些是根深蒂固的成见，有些是解不开的心结，甚至是一些突然袭来令你唞不到气的绝望。在每日忙碌的生活入面，我们习惯了低头行自己的路，很多时会忽略了身边那些想伸手拉我们一把的人。今日分享的三个修炼故事是发生在巴黎雪后的街头、柏林严寒的清晨，以及在中国大陆一个家庭的生死边缘。这三个故事看似是天各一方，但其实都是讲同一个核心，就是心灵的觉醒。在故事里面，你可能会见到自己的影子。我们是不是都曾经对人恶言相向？是不是都曾经深陷情绪的低谷？或者是否追求名利的时候差点错过了最珍贵的东西？这些故事不单止是个记录，更是一份邀请你一起推开心窗，去感受那份消融冰雪的温暖。首先，我们去巴黎看一名中国留学生，他遇到法轮功学院后的心理转变。在法国巴黎一个大雪初晴的日子，一位大约30岁左右中国人样貌的后生仔，他笑笑口地大步向我走过来。他对我说，我今日就是专登为了这件事来向你道歉的，还说我听日就要离开巴黎去第二个省做事，好远的，好难会再有机会再来。今日过来就是要向阿姨道歉，我以前是太过无礼貌了，请阿姨原谅。在2026年元旦刚刚过了，两三日前很多地方还交通大挤塞，今日白雪融到好像河流一样，行路的人都小心翼翼地踩住啲雪水行，恐怕滑倒。我嗰阵唔知嘅系，为咗呢一声道歉，佢喺心入面已经酝酿咗五年。巴黎嘅春天百货 Prud'homme 有巴黎第二百货公司嘅美誉，有150年嘅历史，亦都系我为中国游客讲真相嘅景点之一。在这间百货公司的街角，因为游客不多，我和几个游客讲完之后就站了一阵，见到这位后生仔迎面走过来，我就想走上去跟他讲真相，怎知他竟然主动开口跟我说，阿姨你肯定不识我，但我看你觉得好面善，因为我们接触过好几次了，对我来讲是没什么印象。问他是不是认错人，后生仔很肯定地答没认错啊。我听日就要离开巴黎了，去第二个省城做事很远的，很难再有机会再来。今日过来就是要向阿姨道歉，我以前太过无礼貌了，请阿姨原谅。下面是这位后生仔的自述，记录了他和我这五年间几次的相遇。在五年前，我在中国一个大城市来到法国留学。有一日，我行经春天百货，见到你们挂住世界需要真善人的横额，还有展板和音响。 第一眼见到中文字，我觉得好新奇，即刻行上前睇，一睇原来系法轮功。我喺读小学同中学嗰阵就听过法轮功，学校老师灌输俾我哋嘅全部都系负面嘅嘢，所以我唔想睇。呢、这个时候你就递咗份真相报纸俾我，叫我睇下了解下。我接过嚟睇，望咗一阵就冇好气咁想塞翻俾你。点知塞唔稳，份报纸跌咗喺地下，我都冇理到，急急脚就走咗。由嗰阵开始，只要我喺嗰度行，基本上都会见到你。但我次次都系兜路行，专登避开你哋。有一次我又行到呢个地方，又系阿姨嚟同我打招呼。你话后生仔你好啊，系咪中国嚟噶？嚟留学定系嚟探亲旅游？我心谂又系你，就随口哼咗一句，系咪有事啊？你话系啊，想同你倾几句。唔好睇，大家都系中国人，喺国内系好难见面，喺法国竟然碰到，真系好有缘分。当时嘅我心入面对法轮功系好反感，就挥一挥手讲咗句无聊冇意思，跟住就唔理你走咗去。喺呢两次我对阿姨嘅态度好差，但嗰阵我完全冇觉得唔好意思，更加冇自责过。之后有几次我行经呢度，见到阿姨同几个中国游客倾得好开心，仲见过几次阿姨同啲游客手拉手咁谈笑风生，仲喺度影相。有时又见到阿姨同成群人喺度讲紧嘢，我心入面开始有一丝丝嘅唔好意思。我翻工嘅地方就喺前面，离百货公司唔远，每日都会经过呢度。旧年嘅夏天，我行到呢度，又同阿姨打咗个照面。阿姨先同我打招呼，就问我系咪中国嚟噶。今次我好有礼貌咁答，系啊，我嚟呢度留学，已经毕业啦，喺呢度翻紧工啊。阿姨又问喺国内有冇听过心退保平安啊？我话冇听过。阿姨又话即系细个读书嗰阵戴过红领巾，入过团，入过党，举手宣誓话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我就答系有咁嘅事。嗰日阿姨讲嘅嘢，我到而家都仲记得好清楚。系阿姨话俾我知，共产主义系马克思搞出嚟嘅。马克思系德国撒旦邪教徒。我哋系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应该为自己奋斗，为祖国奋斗。我哋唔系马列子孙，你为佢奋斗就系佢嘅一份子，所以一定要退翻出嚟。呢啲真相令我觉得好震惊，情绪好激动，心谂原来系咁，真系从嚟冇听过马克思竟然系撒旦邪教徒。我当场同意咗退出少先队同共青团。阿姨仲帮我起咗个名嚟做退出声明。喺嗰阵，阿姨仲送俾我一本《九评共产党》。我翻去睇咗两次，就系咁样，我先知原来我哋背叛咗自己嘅老祖宗，认咗西来幽灵同马克思呢个撒旦教徒做崇拜对象。中共根本就系邪教组织，佢杀害咗大批中国嘅精英，毁灭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系亲身经历过三年病毒大疫情，呢场灾难根本就系中共放出去造成嘅。中共当世人系草芥，系奴隶，中意点宰割就点宰割。我对阿姨话：我真系好庆幸自己可以出国留学。 呢个系最正确嘅选择，因为喺中国根本听唔到真相，中共宣传嘅一切都系假嘅，全部都系大话。听完呢一位后生仔讲呢一番话，我都觉得好感动。后生仔仲同我讲：阿姨，自从我退出团队嗰日开始，我每日行到呢度都会不自觉咁对眼扫一圈，就系、是、想见下法轮功阿姨。特别系中国人多嘅地方，几乎都可以见到阿姨你喺人群入面。佢又问：根据我嘅观察，好似同你一起向中国人讲真相嘅唔止你一个，仲有几位？我答：系啊，你观察得好啱。佢又话：阿姨，我想冒昧问你一句，我喺呢度已经五年啦。呢五年入面，见到阿姨风里来雨里去，辛辛苦苦，真系好唔容易。我想就攞我本人嚟讲啦。当初见到你嗰种态度，对法轮功唔理解，冇理性咁对待你，咁样嘅人肯定仲有好多。但你冇怨言，亦都唔嬲，好平静咁对待呢一切。我想问阿姨，究竟你哋为咗乜嘢？你哋有冇酬劳噶？佢仲问：听讲你哋系按人数名额发奖金噶？如果唔系，边有人会咁样付出啦？我话：后生仔，唔使讲到咁远，就讲我自己。每日我都嚟呢度，呢个你都知，其他嘢我唔讲。我每个月净系买地铁飞都要用90几欧元，呢啲都系我自己情愿自掏腰包噶。第一次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呢个后生仔听完阿姨讲真相之后，佢个反应又系点嘅呢？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后生仔听完之后，心入面好似震咗一阵。我跟住话俾佢听，法轮功系佛家高德大法，法轮功学院就系遵照真善忍嘅标准嚟修炼。系江泽民惊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功，喺1999年7月20日开始铺天盖地咁害法轮功。走人、抽家、酷刑、判刑、打死、打残，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是邪恶的魔鬼，中共一言堂用大话诽谤法轮功、抹黑法轮功，所以中国的细路先会对法轮功有负面的印象。我又进一步为他讲解，善恶有报是天理，天要灭中共，凡是你举起拳头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邪党贡献生命，那你就是中共的一份子，天灭中共那阵你就在其中。所以法轮大法的师傅话俾弟子知，要救度善良的中国人，这个是大法弟子来到世间救人的使命。我们才愿意不怕强暴，不怕打压，出来讲真相，劝人退出中共邪恶组织。我还说在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向世人讲真相，劝心退保平安，又会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劳教、关押和判刑，但大法弟子依然是不屈服、不退缩， 一如既往咁讲真相救人。我哋系冇酬劳噶，冇人俾钱，就系凭住良心嚟救人，救得几多得几多。而家已经有4亿5000多万人退出咗党、团队、组织，神都喺度睇住，系神喺度把握紧啦。后生仔话：阿姨，听你咁讲，我真系太激动啦！今日条路咁难行，我一定要嚟见阿姨一面。我知道阿姨肯定会嚟噶。后生仔又话：仲有就系想将我心入面唔明白嘅嘢探讨一下。而家好啦，我全部明白啦。法轮功真系太了不起呀！听你讲呢啲嘢，我觉得好震撼。法轮功系喺苦入面修，喺难入面救人。年青人又话：我想如果可以将法轮功所做过嘅、经历过嘅事迹写出嚟，嗰份真系一本完美、漂亮、无与伦比嘅圆满剧本。呢份系一份好辉煌嘅杰作啊！可以世代流传，我就话好多谢呢一位年青人嘅感慨，令我感动到流眼泪。阿姨同你讲句心底话，你喺国外可以自由上网，建议你上名慧网揾一本大法弟子必读嘅书《转法论》睇下，你会受益无穷。亦都唔好忘记话俾你身边嘅亲朋好友听，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可以避开灾难保平安。后生仔向我行咗个礼，话多谢阿姨。名慧网转法轮，我记住啦。白雪融化成河流，呢位留学生对法轮功先入为主嘅误解，亦都随之冰雪消融。就系咁，喺嗰个风和日丽嘅日子，我哋各自带住晴朗嘅心情挥手道别。跟住我哋去睇一位德国嘅研究生系点样重拾生命嘅希望。德国社会学研究生洛拉话：自己以前成日都好忧郁，内心好似被灰蒙蒙嘅乌云笼罩住咁。佢经历过低潮，而家嘅佢唔再对世界感到绝望，亦都重新揾翻对未来嘅希望。喺一个圣诞节后嘅礼拜六凌晨差唔多5点钟，天色仲系好黑，条街几乎冇行人。洛拉踩住单车去火车站，展开一段清晨嘅远行。对洛拉嚟讲，喺咁黑咁冻嘅情况下出发系好罕见。佢曾经长期被抑郁困扰，好难想象自己会主动踏上咁样嘅一段旅程。讲到12年前嘅自己，洛拉话：我以前好容易烦躁，心情好唔好，脑入面同心入面就好似被灰色嘅乌云遮住晒咁。佢一直睇到揾出路，亦都试过瑜伽等各种嘅方法。有一次偶然嘅机会，佢见到大学体育课有法轮大法教功课程，就报名参加。啱啱开始练功之后，就发现成个礼拜嘅心情都冇差过。洛拉回忆咁话：当我练完功，乌云消失咗，阳光照入我嘅心田，我就好似变咗另一个人咁，烦恼同惊恐都冇晒，我觉得更快乐、更轻松咗。有一次练完功过咗2、3日，心情又开始低落，佢觉得好奇怪，发生乜嘢事呢？后来先至谂翻，原来佢喺呢个礼拜冇去练功。于是喺体育课学咗法轮功之后，佢连续坚持咗3个学期。佢觉得当时教功嗰位法律博士生好和善， 并明显感觉到法轮大法令佢获益良多。但是由于当时对书入面的内涵理解得不深，洛拉没有持续修炼下去，后来慢慢停了练功。在那段时间，他的情绪再次跌入谷底，之后还出现抑郁症状，还需要接受长期的治疗。有一次疗程安排了学气功，洛拉不禁想翻起学法轮功那阵的感受。那一刻他脑袋入面浮现一个很清晰的念头，就是我不要练其他气功，我想修炼法轮功。于是在5年前，他再次联络回当年教功的协调人，决定给自己一个机会，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功。重新修炼之后，洛拉发现法轮大法带来的不只是情绪的平复，还给了他力量去修补支离破碎的生活。以前父母离异和妹妹痛苦的经历曾经带给洛拉很大的压力，但他慢慢理解到事情发生的原因，亦都是学识用更包容的方式和家人相处。随着个人和家庭关系的改善，他对世界的看法亦慢慢有所改变。以前他成日对世界感到绝望，很多人都会因此觉得很痛苦，洛拉都是这样。但时至今日，他感受到种不同的可能性，他体会到世事虽然纷乱，但背后都有原因。如果只是停留在世间的表象，人很容易会陷入无力和暗淡入面。这种体会令洛拉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不再因为绝望而抗拒未来。他说，修炼令我见到希望。在这种转变入面，洛拉对未来有了信心，亦都令他重新找回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的心愿。他说，现在我意识到法轮大法给我打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纬度，是没办法用言语去形容。在他看来，就算旧的事物被破坏或者被摧毁，都未必代表终结，而可能是迈向更生和重建的开始。正正是因为这种体悟和转变，令他在这个清晨踏上前往柏林的旅程。在4个钟头转了几次火车、特快车、城市列车和的士，洛拉终于来到德国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的现场。他听着来自德国各地还有瑞士、奥地利德语区的学员分享自己的修炼体会。洛拉之前那种舟车劳动的感觉即刻消失了，他神采奕奕，可以在这里听不同的交流，重新认识自己。这件事真是太美好了。好多的交流都令我好感动，有一位学员完全讲中了我的心声，令我感动到差啲流眼泪。还有学员讲到关于自我价值的认知，亦都是我而家最关注的点。第二节就讲到呢度，最后的一节会讲洛拉重新修炼之后，在身体和思想上又有什么的大改变呢？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最后的一节节目。六呢又话在修炼入面，随住身心改变，医生批准我停药，唔使再继续疗程，亦都唔使每个礼拜因为咩事又要急住搵医生帮手。我获得咗咁多意义、希望同信心，亦都希望将来呢一种改变分享俾更多嘅人。喺佢读紧嗰间大学嘅体育课入面，仲有学法轮大法嘅时段，只不过教工嗰个人变咗做洛拉，因为当年嗰位法律博士生已经毕业咗。洛拉笑住咁话：，更何况大学体育课程，我只需要登记一下时间日期，大家都可以嚟。学家就系咁简单。睇落简单嘅背后，其实系来自佢行过低谷嘅历程。对洛拉嚟讲，修炼唔单止系个人嘅转变，更是一条重新面对未来的道路。行出交流会场，柏林街头已经华灯初上，寒风依然咁冻，行人离离往往，洛拉的精神平静而坚定。他步入人群，踏上美满的归途。最后一个故事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院。他是在1994年初次接触法轮功，到2020年正式入门，跨越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他的故事或者反映了很多人的现状，就是在日常追求入面忽略了信仰。要到巨难临头那阵，先体会到信仰的力量。这个不单止是一位爸爸、一个独生女、一个家庭的绝处逢生，更加是他返本归真之路的闯关成功。在26年入面，我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虽然工作调动了，但始终是不如意。生活入面的琐事和坎坷接踵而来，那阵的我不知道人生的迷雾有时候是需要一场巨大的风暴才可以吹得散。如果人生可以从头来过，你会怎样对待那个曾经敲你大门的机缘？对我来讲，这个是一个长达26年的错过和重逢。故事要由1994年讲起。那时我正值壮年，一心想着职位调动。有一位老友向我介绍法轮功，他是这样赞我根基好，还即场示范双盘给我看。当时我身体好柔软，好轻松，一盘就坐咗落嚟。老友见到好惊讶，劝我一起修炼。但我脑入面装满晒前途同生计，只系回咗佢一句：迟啲先算啦。点知呢个迟啲就系26年。在26年入面，我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工作虽然调动了，但始终不如意。生活琐事和坎坷一浪接一浪，虽然在新闻、在街头小册子入面，我都断断续续听过有关法轮功的消息，但我始终好似隔住层雾咁，当是看热闹咁路过，甚至在菜地遇到热心人讲真相嗰阵，我都只是敷衍一句：等我了解先啦。嗰阵我唔知道人生嘅迷雾，有时候真系要一场大风暴先吹得散。喺2019年底，生活对我开咗个好残酷嘅玩笑。我的独生女被确诊患了脑癌，这件事对我们屋 企嚟讲，简直系晴天霹雳。我哋起初睇西医，西医冇晒办法，之后转揾中医。后嚟我哋赶去大城市，揾匀晒全中国最顶尖嘅脑外科专家，得到嘅回复竟然系位置太险，唔敢做手术。嗰阵正值系疫情最严峻嘅时期，求医嘅路处处遇到障碍，睇住个女一日比一日虚弱，我终于体会到乜嘢叫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就喺我几乎绝望嘅时候，当地嘅法轮功学院再次向我哋伸出援手。佢哋冇推销任何嘢，只系教我哋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呢九字真言。喺嗰种无奈嘅境地，呢九字真言变咗我哋全家唯一嘅救命草。喺等做手术嘅过程入面，我哋两公婆几乎系不停咁喺心入面默念。是好奇怪，那种焦虑不安的心情竟然慢慢平复了下来。最终在大城市的一间医院，医生奇迹地同意帮我的女儿做手术，长达八个钟头。在手术室外，我心入面的祈祷没停过。在手术结束后，医生一面惊讶地走出来说，手术非常的成功，切除率达 95%， 随后的康复期更令我们惊讶。个女开始读法轮功的书，听录音我都跟埋一起听。就这样，我发现自己多年来的胸闷心悸竟然消失了，老伴的高血压都降返落嚟。更神奇的是，个女手术后复查的结果，连医生都直呼恭喜，说影像非常的干净，甚至不需要再做化疗。在2020年的一个早晨，我心入面升起了一个很强烈的念头，转头就跟个女说，我想认真修炼了。话音未落，我感到一股好似温润清泉咁嘅热流，由头顶一直通透到脚底。嗰种被彻底洗涤、通体透明嘅洁净感，系我呢一世人从未体验过嘅舒畅。嗰一刻，我流咗眼泪，我终于明白呢26年嚟，我到底错过咗啲乜嘢。我以前一直以为修炼是迟啲先算嘅事，是人哋嘅事，点都估唔到喺命运最黑暗嘅谷底，竟然系呢一份信仰拉咗我哋一把。而家我哋全家人都已经走出阴霾，写低呢一段嘅经历，唔系想炫耀嘢奇迹。而是想以一个过路人的身份话俾大家知，人在迷茫嗰阵，往往看不清眼前的珍宝。我成日都后悔嗰26年的迟到，亦都为身边仲在迷雾入面挣扎的人感到焦虑。如果你身边有人冒住风险向你讲真相，请你千万不要学当年的我这样轻易推开它，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那个是不是正正就是你和家人渡过难关的最后一次机会。迷雾始终会散去，愿每个人都可以在生命的旅途上面找到一扇通往美好的大门。当我哋睇完呢三个故事，内心或者仲停留喺巴黎街头嗰个鞠躬、柏林会场嗰份平静，同埋嗰个中国家庭绝处逢生嘅喜悦， 呢三个故事就好似三条细流，最后汇聚成一条清澈嘅大河，带我哋去到同一个地方，揾翻最真嘅自己。喺呢啲故事入面，我哋可以见到一种超越国界嘅共鸣。无论系受过高等教育嘅留学生，研究社会学嘅德国女仔，定系经历过无数风浪嘅老父亲，当佢哋面对生命入面最严峻嘅考验，无论系尊严、健康定系亲情，佢哋最终都发现，单靠物质嘅追求或者知识嘅积累，系填补唔到心灵嘅空虚，亦都医唔好命运嘅创伤。唯有当一个人愿意谦卑落嚟反省，实践真善忍嘅时候，生命嘅力量先会真正爆发出嚟。真相好多时就喺我哋嘅身边，可能系一份报纸或者系一句简简单单嘅真心话。好多时候阻碍我哋获得救赎嘅唔系灾难本身，而是我们心入面那份成见。愿这几段心灵旅程可以变做你行路时的一点星光，在风雨入面温暖你的心。生命本来就是一场返本归真的旅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在雾散之后遇见那个最平安最纯真的自己。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美好嘅周末，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